王夫人一闻此言，便合掌念声阿弥陀佛，由不得赶着袭人叫了一声：“我的儿，亏了你也明白这话，和我的心一样。我何曾不知管儿子？先使你朱大爷在，我是怎么样管他？难道我如今倒不知管儿子了？只是有个缘故。如今我想，我已经50岁的人了，通共剩了他一个，他又长得单弱，况且老太太宝贝似的，若管紧了他，倘或再有好歹，或是老太太气坏了，那是上下不安，气不到坏了，所以就纵坏了他。我常常掰着口说一阵，劝一阵，哭一阵，彼时他好过，后来还是不相干，端地吃了亏才罢。设若打坏了，将来我靠谁呢？说着由不得滚下泪来。袭人见王夫人这般悲感，自己也不觉伤了心，陪着落泪，又道：“二爷是太太养的，太太岂不心疼？便是我们做下人的，服侍一场，大家落个平安，也算是造化了。要这样起来，连平安都不能了。哪一日哪一时，我不劝二爷，只是再劝不行。偏生那些人又肯亲近他，也怨不得他这样，总是我们劝的倒不好了。今日太太提起这话来，我还记挂着一件事，每要来回太太，讨太太个主意，只是我怕太太疑心，不但我的话白说了，且连葬身之地都没了。”王夫人听了这话，内中有因，忙问道：“我的儿，你只管说。近来我因听见众人背前面后都夸你，我只说你不过在宝玉身上留心，或是诸人眼前和气，这些小意思。谁知你方才和我说的话全是大道理，正合我的心事。你有什么只管说什么，只别叫别人知道就是了。”袭人道：“我也没什么别的说，我只想讨太太一个事下，怎么变个法儿，以后竟还叫二爷搬出园外来住就好了。”王夫人听了吃一大惊，忙拉了袭人的手问道：“宝玉难道和谁作怪了不成？”袭人连忙回道：“太太别多心，并没有这话，这不过是我的小见识。如今二爷也大了，里头姑娘们也大了，况且林姑娘、宝姑娘又是两姨姑表姊妹，虽说是姊妹们，到底是男女之分，日夜一处，起坐不方便，由不得叫人悬心，便是外人看着也不像大家子的体统。俗语说得好，没事常思有事，世上多少没头脑的事，多半因为无心中做出，有心人看见，当作有心事，反说坏了，只是预先不防着，断然不好。二爷素日性格，太太是知道的，他又偏好在我们队里闹，倘或不防，前后错了一点半点，不论真假，人多口杂，那起小人的嘴有什么避讳？心顺了，说得比菩萨还好；心不顺，就编得连畜生不如。二爷将来倘会有人说好，不过大家直过，设若叫人哼出一声不是来，我们不用说，粉身碎骨，罪有万重，都是平常小事。但后来二爷一生的声名品行， 气不完了。二则太太也难见老爷。俗语又说，君子防未然，不如这会子防避的为是。太太事情多，一时固然想不到，我们想不到则可，既想到了，若不回明太太，罪越重了。近来我为这事日夜悬心，又不好说与人，唯有灯知道罢了。王夫人听了这话，如雷轰电掣的一般，正触了金钏之事，心下越发感爱袭人不尽，忙笑道：我的儿，你竟有这个心胸，想得这样周全，我何曾又不想到这里，只是这几次有事就忘了，你今日这一番话提醒了我，难为你成全我娘儿两个声名体面。真真，我竟不知道你这样好罢了。你且去吧，我自有道理，只是还有一句话。你今儿既说了这样的话，我就把它交给你了，好歹留心，保全了他，就是保全了我。我自然不辜负你。袭人连声答应着去了，回来正值宝玉睡醒，袭人回明香露之事，宝玉喜不自禁，即命调来吃，果然香妙非常。因心下记挂着黛玉，满心里要打发人去，只是怕袭人，便设一法，先使袭人往宝钗那里去借书。袭人去了，宝玉便命晴雯来，吩咐道：
你到林姑娘那里看看她做什么呢？她要问我，只说我好了。
晴雯道：白眉赤眼的做什么去呢？到底说句话也像一件事。宝玉道：
没有什么可说的。
晴雯道：若不然，或是送件东西，或是取件东西，不然我去了怎么样搭讪呢？宝玉想了一想，便伸手拿了两条手帕子料与晴雯，笑道：
也罢，就说我叫你送这个给他去了。
晴雯道：这又奇了，他要这半新不旧的两条帕子，他又要恼了，说你打趣他。宝玉笑道：
你放心，他自然知道。
晴雯听了，只得拿了帕子往潇湘馆来，只见春仙正在栏杆上晾手帕子，见他进来，忙摇手说：睡下了。晴雯走进来，满屋漆黑，并未点灯，黛玉已睡在床上，问：是谁？晴雯忙答道：晴雯。黛玉道：做什么？晴雯道：二爷送手帕子来给姑娘。黛玉听了，心中发闷，暗想：做什么送手帕子来给我？因问：这帕子是谁送他的？必定是好的，叫他留着送别人吧，我这回不用这个。晴雯笑道：不是新的，就是家常旧的。黛玉听了越发闷住，细心搜求，一时方大悟过来，连忙说：放下，去吧。晴雯只得放了，抽身回去，一路盘算，不解何意。这林黛玉体贴出手帕子的意思来，不觉神魂迟荡。宝玉这番苦心，能领会我这番苦意，又令我可喜。我这番苦意 不知将来如何，又令我可悲。忽然好好的送两块帕子来，若不是领我深意，单看了这帕子，又令我可笑了。再想到思乡传递，我又可惧。我自己每每好哭，想来也无味，又令我可愧。如此左思右想，一时五内沸然，由不得余意缠绵，便命掌灯，也想不起嫌疑避讳等事，研墨蘸笔，便向那两块旧帕上写道：眼空蓄泪，泪空垂，暗洒闲抛，却为谁？赤符娇笑，劳惠赠，叫人焉得不伤悲。抛珠滚玉只偷山，正日无心正日闲，枕上绣边难拂拭，任他点点雨斑斑。彩线难收面上珠，湘江旧迹已模糊。窗前亦有千竿竹，不识香痕字也无。
林黛玉还要往下写时，觉得浑身火热，面上作烧，走至镜台，接起锦服一照，只见腮上通红，真和压倒桃花，却不知病有此蒙。一时方上床睡去，犹拿着帕子思索，不在话下。
却说袭人来见宝钗，谁知宝钗不在园内，往他母亲那里去了。袭人不便空手回来，等至二更，宝钗方回来。原来宝钗素知薛蟠情性，心中已有一半以薛蟠挑唆了人来告宝玉的，谁知又听袭人说出来，越发信了。究竟袭人是听贝明说的，那贝明也是私心亏夺，并未据实，大家都是一半猜夺，一半据实，竟认准是他说的。那薛蟠因素日有这个名声，其实这一次却不是他干的，被人生生的一口咬死是他，有口难分。这日正从外头吃了酒回来，见过母亲，只见宝钗在这里说了几句闲话，因问：
听见宝兄弟吃了亏，是为什么？
薛姨妈正为这个不自在，见他问时，便咬着牙道：
不知好歹的冤家，都是你闹的，你还有脸来问？
薛蟠见说，便怔了，忙问道：
我何尝闹什么？
薛姨妈道：
你还装腔呢，人人都知道是你说的，还赖呢？
薛蟠道：
人人说我杀了人，也就信了吧？
薛姨妈道：
连你妹妹都知道是你说的，难道她也赖你不成？
宝钗忙劝道：
妈妈和哥哥且别叫喊，消消停停的就有个青红皂白了。
向薛蟠道：
是你说的也罢，不是你说的也罢，事情也过去了，不必较正，把小事弄大了。 我只劝你，从此以后，少在外头胡闹，少管别人的事。天天一处大家胡逛，你是个不防头的人，过后没事就罢了。倘或有事，不是你干的，人人都也疑惑说是你干的。不用别人，我就先疑惑你。
薛蟠本是个心直口快的人，见不得这样藏头露尾的事，又是宝钗劝他不要逛去，他母亲又说他犯蛇，宝玉之打是他治的，早已急得乱跳，赌神发誓的分辨，又骂众人，谁这么编派我，我把那球囊的牙敲了，分明是为打了宝玉，没得现钱儿，拿我来做幌子。难道宝玉是天王，他父亲打他一顿，一家子定要闹几天，那一回为他不好，姨父打了他两下子，过后老太太不知怎么知道了，说是甄大爷治的，好好的叫了去骂了一顿，今日越发拉上我了，既拉上我也不怕，索性进去把宝玉打死了，我替他偿命，大家干净。一面嚷一面找起一根门栓来就跑，慌得薛姨妈拉住骂道，
作死的孽障，你打谁去，你先打我来。
薛蟠的眼急得铜铃一般，嚷道，何苦来，又不叫我去，又好好的赖我，将来宝玉活一日，我担一日的口舌，不如大家死了清净。宝钗忙也上前劝道，
你忍耐些儿吧，妈妈急得这个样，你不说来劝，你倒反闹得这样。别说是妈妈，便是旁人来劝你，也是为你好，倒把你的性子劝上来。
薛蟠道，你这会子又说这话，都是你说的。宝钗道，
你只怨我说，再不怨你那顾前不顾后的行径。
薛蟠道，你只会怨我顾前不顾后，你怎么不怨宝玉外头招风惹草的呢？别说别的，就拿前日奇官的事比给你们听，那奇官我们见了十来次，他并未和我说一句亲热话，怎么前日他见了连姓名还不知道，就把汗巾子给他，难道这也是我说的不成？薛姨妈和宝钗急得说道，
还提这个，可不是为这个打他呢，可见是你说的了。
薛蟠道，真真的气死人了，赖我说的我不恼，我只为一个宝玉闹得这么天翻地覆的。宝钗道，
谁闹，你先持刀动杖的闹起来，倒说别人闹。
薛蟠见宝钗说的话句句有理，难以驳正，比母亲的话反难回答，因此便要设法拿话堵回他去，就无人敢拦自己的话了。也因正在气头上，未曾想话之轻重，便道，
好妹妹，你不用和我闹，我早知道你的心了，从先妈妈和我说，你这金要捡有玉的才可配，你留了心，见宝玉有那牢石子，你自然如今行动护着他。
话未说了，把个宝钗气正了，拉着薛姨妈哭道，
妈妈，你听哥哥说的是什么话。
薛蟠见妹子哭了，便知自己冒撞，便赌气走到自己房里安歇不提。宝钗满心委屈气愤，但要怎样又怕她母亲不安，少不得含泪别了母亲，各自回来，到房里整哭了一夜。次日一早起来，也无心梳洗，胡乱整理，便出来瞧母亲。 可巧遇见黛玉独立在花荫之下，问他
哪里去。
薛宝钗因说
家去，
口里说着便只管走。黛玉见他无精打采的去了，又见眼上好似有哭泣之状，大非往日可比，便在后面笑道，
姐姐也自己保重些儿，就是哭出两缸泪来也医不好棒疮。
不知薛宝钗如何答对，且听下回分解。